喂，testing testing，能听到吗？喂，testing，可以听到哈。那我的 PPT 看不到，我的 PPT 看不到，我也看不到 PPT。喂，testing testing。冯涛老师要下来。冯涛老师在吗？在场吗？啊，冯涛老师把 PPT 弄下来。Download your PPT and I can upload mine. Okay, thank you. How to figure this out? 哪儿放？OK，wait a moment。好了，啊，同学们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那么，首先在等待这个 PPT upload 的过程当中，回答几个问题。同学们说这个讲几分的水平？那这个课可能我讲的，因为一个小时，可能我讲的这个水平稍微偏高一点，大概是在5分以上，然后往7分的进阶的一个过程。好了，啊，同学们看得到这个PPT 没有？有没有看到？啊，我这里可以看到了。OK。好，那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呢，大概一个小时，但是因为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太短，所以说我的语速可能稍微比较快。那同学们请配合一下，同时呢，这个请不要在这个屏幕旁边不断的说，让我眼睛比较花。OK，All right，Thank you。好了，那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是这么几个。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评分标准，因为不同的老师可能对不同评分标准不同的理解，同学们听听我的理解，当然我的理解我认为是最正确的。那为什么总是五分呢？第二个我要说的，我同学们为什么你的分数总是五分？关于这点，其实我在剑桥的时候给雅思官方提了两个建议，他们非常虚心，经常问我们老师一线的老师，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啊？我在五这几年前吧，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我就给官方说，我说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同学们好不容易交了这么多钱，1550块钱给你啊，那你的如果你的那个那那你的答卷，同学们最后拿到的这个分数，拿到这个成绩单上，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考官的评语啊，对于写作，比如说 comments，就像你在剑桥雅思那个书里边一样，告诉同学们为什么我给你打五分，为什么给你5.5分，这样对同学们将来提高有帮助，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改进的。第二个，我说你就应该公布0.5分的评分标准，比如说口语0.5分和写作0.5分，你们现在公布的全是整分的标准，他们觉得哎，这个你们这个建议挺好的呀哈。3年过去之后，那去年我到了剑桥，我又说了这一套，他们说这个建议不错，那么我们准备采用，但是什么时候采用不知道，我能给同学们做的就做了。好，所以说我要谈谈为什么你总是五分。那第三个，我想说到从五分如何迅速从5分到6分，同学们做得到的，在考场上主要给你2分钟的时间，我给你展示一下如何从5分的作文迅速2分钟修改到6分。接下来我要说到7分以上的作文，它的这个写作的一个思路框架，不是任何的模板句，只是你的思路。你任何一句话可以可能用3到4句话不同的句型去替换，但是你的思路要固化下来。其实但在讲写作，我经常说到了最后，雅思写作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送分的。整个雅思我们说都是送分的，那也写作怎么送分呢？到了最后一个最高一个境界，我就刚刚经常同学们说，那么到了最后呢，你的这个 大作文其实就是想，想明白就行了。那小作文就是抄，因为小作文是有标准答案的，不需要你去想，它把数字啊，它的数字抄成一个文字就行了。大概是这样啊，是不是语速要慢一点？同学们可能听不太清楚啊，能不能听到吗？能不能听清楚？OK，All right，好，我经常说语速快，其实我非常喜欢语速快的老师哦。我在招聘老师的时候，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喜欢语速快的老师。为什么？我经常说语速快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这个显得你比较有激情；第二个，显得你的思想非常有逻辑；第三个，你的课堂内容非常 informative，信息量比较大；第四个，学生不容易打瞌睡，因为慢了之后，你学生的节奏会缓下来；第五个，你讲错了，学生意识不到。OK，好，来，我们往下看。那最后我会讲到两篇范文的解析。OK，好，两篇范文解析，希望我能够讲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个 PPT，第一个 slide。那么首先我给同学们看了一个报纸，这是我在英国照的一个照片。那报纸上当时看得特别亲切，同学们写作的重要性，我就说我的理解就行了。很多老师都会说写作有多么重要，但是我对写作的重要性的理解就是这张报纸。因为同学们，如果你写作不好，将来就会在这个报纸上求助。你看 SCUK 比特论文，英国的各种论文公司专门帮你写作文。因为同学们在上一讲里边在讲阅读的时候，我已经说到了，其实提了一下，就是同学们写作太重要了。写作不过，因为国外70%的分数都和写作相关。如果你的写作不过的话，那好了，你可能需要交20000人民币重修这门课。这时候你下学期写作还不好，干脆你找人帮你写了。于是在国外有两种公司应运而生，一种是中国人办的写作公司，一种是老外办的写作公司。那么海外市场的均价是一个单词1块钱人民币了。我对这个非常印象深刻，因为刚开始出国第一年都是打工啊，刷盘子、刷厕所、卖花、搬鱼到农场摘果子啊，这都干过啊，还说过我还做过人体实验呢。那么后来这个第二年的时候，发现根本不用干体力活儿啊，就帮别人写论文就行了。今天心情好，写了20000字，20000人民币到账；明天心情不好，只写了5000字，5000人民币到账。OK，写过几篇论文就得给同学打电话，走这个暑假走咱们去埃及去看金字塔，这是我们干的事儿，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所以说我。对，我写过的作文，在国外写过的论文有 ABC 和 Counting。虽然我不是学 Counting 的，我还写过 Marketing， 写过 ERP System， Corporate Finance， 各种各样的论文。所以说，我对写作的认识就是：写作就是力量，写作就是经济。OK， 写作很重要。你要么学好写作，出国帮别人写作论文；要么你就是出国之后找别人帮你写。你看你选了一个。OK， 好了。那么我们看下一个，这重要性就不说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评分标准。同学们，这个图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非常之重要。这个是你在考试上拿到的考卷，考卷的下方就会看到这个 examiners use only 啊，考官所使用的，你不能在里边乱涂乱画，因为你很可能在考官方怀疑你在里边这个做记号，按这种秋波给考官第一信号，所以说这是不能动的。但是我们看得到，从这个表格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来告诉你，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两位考官，记住了，给你打分，最后取平均分。所以很多同学说复议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两位考官都给你打5分，你一个人认为你是7分。你一个人吵架跟两个人吵估计是吵不过的，这两位考官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信息是，这两位考官都是重点给4项评分。哪4项？大家看得到 TR Task Response 叫做思维评分标准，你的回应任务，这个完全是中文思维，跟你的英语没关系。如果你构思就跑题了，你中文构思就跑题了，那么你的英语作文肯定也跑题。所以说 TR 回应任务，你的文章内容是不是回应任务，完全是你的中文思维。后面3个是英语标准了 ,CC, cohesion, coherence, 指的逻辑一致连接性 ,LR, 指的是 lexical resource, 我们叫词汇了 ,GRA, 我们叫语法了 ,OK? 好，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展开。那除了这4大评标准大家知道的，请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小方框。这个小方框里面写的小字是什么呢？我来告诉你，第一个叫做 underlines。你的长度是不是够不够？那么很多同学问考官会不会数字数呢？同学们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有素的考官，他一看你的作文的大概的长短就知道你够不够字数，因为他的考卷设计的非常之标准。因为一页纸大概他有一页纸他设计了20行，不是大概，是精确的，你的答卷有20行，20行的意思是 OK 好，稍微慢一点啊，同学提醒。好，那么20行的意思是什么呢？20行的意思是一行一般来说同学们大平均写10个字左右，就20行，哎，正好200字。那么写过来写25行，250个字。但是因为同学们，我们希望你写的都是每个段落之间能够空一行 ，OK？ 我们把它叫做齐头式书写。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几个自然段，比如4到5个自然段，你会空好几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写到一页半，30行。当你写在考卷在考试的时候，考卷上写到一页半的时候，考官一看一页半，他就不会数你的字数，他认为够了。如果你的作文不到一页半，同学们，考官就会在这里打个勾 underlines， 长度不够，先 click 勾一下，然后干嘛？开始数字数 number of words， 就是看到你第 二组词啊，数单词，好，然后呢，后面有个 penalty 开始扣分，如果你少于20个字扣0.5分，少于50个字扣1分，这个官方标准没有给出，现在我告诉你。好了，接下来的下面一行是 off topic，那个小字 off topic 中间有个连字符的，你看到那个？如果你格外跑题了，你就跑题跑得特别厉害，它会额外给你加追加扣分的，请小心。比如说写妇女的文章，你写成儿童了，那么请看到，倒是第二个叫 memorize， 这个很重要，中国同学经常这一项被额外扣分，就是被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被模板或者记忆的句子，背诵的句子。关于这一点，模板和背诵的句子，我是这么理解的。同学们请注意，其实英语你的写作当中任何一句话都是老外写过的，你再去写，那么才是地道的。如果你创造的句子都是不地道的，既然是别人写过的，我再来写，为什么就叫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是记忆的，有些人记忆的呢？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为了表达思想写的任何句子都是好的句子，但是你为了写出这个句子而写的句子，我认为就是模板句。这一点可能我要通过一些例子来详细讲解，但这里没有时间。我希望同学们以表达思想为主，写作的目的一定记住了，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而不是去展示你的语法和词汇，这点太重要了。同学们，你知道考官读完一篇雅思文章什么是好的文章吗？他读完之后一拍桌子说，说得好，这是好文章。不是一拍桌子读完之后，哇，词汇很复杂，语法很复杂，不是，这个不是好文章。 OK， 好文章是说得好，你用语法，用清晰的语法，用地道的词汇能够表达你复杂的思想，这是好文章。 OK， 好了，这个不说了。那么最后一个是 illegible， 请注意这个单词叫做字迹是否清晰啊，这个字儿啊很重要，同学们，我希望你们练练字儿。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改作文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一看到你的字迹很漂亮，我的第一感觉，这应该是个7分的作文吧？为什么？一看就练过字儿的，至少说明他是一位英语爱好者 ，OK？ 他对英语比较喜欢，还练字儿呢，那他的英语功底应该比较好。一看你的字儿，就像甲骨文一样，哇！我不相信你能写出7分以上的作文。同学们，这个虽然不是四大评分标准之一字迹，但是这个就跟你的 pronunciation 发音一样， OK。 我们说大山这个哥们儿，他的中文好不好？很多同学说中文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他只是发音好。你见过大山写的中文作文吗？他认不是中文字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听他说话，你觉得哇，你不会觉得发音好，你是觉得哇中文好。第二感觉，嗯，这个哥们儿很聪明。第三感觉，啊哇，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说发音好给人的感觉和你的字迹好给人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官方评标准四大评标准里没有，但是他一个附加的标准有，说同学们希望回去练字儿。我在课堂上其实给同学们讲过一个练字的方法，说2个小时就搞定。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没法给你展示 ，OK， 这个 PPT， 所以说，我希望你斜着一点写啊，就是有风格的。那时间的关系不说了，同学们，那么通过这个 slide， 这个 PPT 的这一页，我要告诉你的是，官方它是每个考官都是这么给你打勾，给你评分的。所以说最重要的是那个 TRCCLRGRA， 我们重点要看它考官是怎么给你打分的。其实我这个讲座的前面部分，这个课的前面部分，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开始想给你一个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培训考官。同学们，你现在你就把自己当做你要成为雅思考官，要给同学们改作文。好，现在我告诉你如何改作文，官方是怎么培训考官的。OK， 好了，看好了，你现在是一个考官，准考官了。OK， 现在我们就开始培训了。同学们，各位考官，来给全球的考生，我们是这么打分的。最重要的是四项，第一个 TR task response 思想性回应任务，第二个 CC。啊，就是一致与连接，他看到逻辑连接，第三个词汇资源，第四个叫做语法的范围和准确性。请注意语法，我们看两个点，第一个是范围，你用的是不是广泛，第二个是准确正确性。一般来说6分以上的作文正确性都没问题，最重要6分7分8分呢等等，它的区别来自于 range。 好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对同学们来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重点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重点会给同学们分析7分的评分标准。我希望你们从今以后天天冲着7分的标准去练。为什么呢？因为英语当中有句话叫做 Jump the sun and listen down the moon， 冲着太阳跳，至少落在月球上。你冲着月亮跳，还在地球上。中文叫做谋其上得其中，谋其中得其下。你冲着7分去要求自己，你上了考场至少写出个6分、6.5分、6分以上。有同学说了，那我冲着9分去练不就完了吗？冲着9分练。 练，上了考场至少来个七分以上。同学们，我告诉你，千万别冲九分练，千万别去看剑桥雅思四五六七八后面那个官方的范文，九分范文，你要去学那个，基本上就没戏了。为什么？那种九分的范文你是学不会的，我也教不出来。为什么？给你举个例子看好了，我们冲着七分去练啊，这刚才我说的目标，盯住七分，天天盯住七分，我不管你要考多少分，你盯住七分去练。好了，请看为什么不能冲到九分练。我们拿一个例子，那官方的评分标准，接下来我给它摘抄引用看好了。其中有个评分标准叫做 coherence and cohesion， 就是逻辑标准。同学们你请看，九分的标准要求你的作文逻辑，什么样的作文逻辑能够给你打九分呢？他说你 use cohesion in such a way that it attracts no attention， 你用你的逻辑连接词达到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不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作文里边我看不到Firstly, moreover, however, in conclusion， 这种词我基本上都没注意到。你的上下文起承转合之间如浑然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好了，你的作文逻辑九分。同学们，我能教你这个吗？我教不会。我们教的作文只能冲着七分去教。七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用了一系列的逻辑连接词 appropriately， 适当的用了。OK， 请再看到五分，五分说你用逻辑连接词用的什么 inadequate， 用的不充分，用的不够，或者用的过多。好，同学们你现在明白了，考官不用，用的不充分，它的上下文是什么呢？是浑然天成，九分。你要不用逻辑连接词，那好了，官方就认为你用的不够，你的上下文一读天外飞仙，五分。所以说我们希望你一定要用，用多少个呢？用适当的。一般来说在260字的这种议论文当中，我们觉得你用四个左右的逻辑连接词， OK， 是适当的，也不是 overuse， 也不是 inadequate， 四个左右。 firstly, moreover, however, in conclusion， OK， 你的文章结构就很清晰，应该是七分。现在你明白了，我上考场，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九分的目标去要求你？这个很正常。一个老外上去考写作，也不可能考的，随便一个老外就上去考九分的，必须是什么人他写出九分的作文呢？你是一个，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 native speaker， 那比较好。第二个呢，你是天天练写作的，经常在写 report， 给报纸杂志供稿啊，写这种辩论性的文章，你的写作能力本来就很强，你才能够拿到满分。就像同学们你去考汉语水平考试一样，我不认为你的中文的作文能够拿满分，高考也是如此。所以说同学们不要冲着九分去要求自己， OK， 冲着七分去练。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七分练作文你要注意哪些地方。第一个，看好了，从语法上来看啊，这个太重要了，同学们，非常之重要。因为你要写作之前，你要先知道官方想怎么给你打分，他要看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你看，首先七分的语法部分，他要求你有这么一个单词，请看好了，你用了多种多样 variety of various many， 多种多样的复杂句，请注意这个表达，多种多样的复杂句， OK， 错误我们不管啊，没什么错误。好，六分呢，你看它的表达就变了，说 mix， 你用了简单句和simple 和 complex， 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组合。五分呢，他说你用了有限的句子结构，然后注意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很重要， attempts， 你试图使用从句，但是有错。好了，同学们，你一看就明白了，五六七的最大的区别在官方考官眼里是什么？就是从句。如果你试图再用从句有错，一看你写了很多从句，但是很大部分从句是错的，你的语法五分。如果你用了从句，但是用的不够，用了一些简单句和复杂句的组合，你就是六分。如果你用了多种多样，什么叫多种多样？来听好了，英语当中一种叫做 single， 两种叫做 couple， 三种叫 three， 三种以上我们才叫做 many various a variety of。 所以说你的作文里面如果有三种以上的从句，我们说四种从句，甚至有从句的嵌套，就是一看主句里边有一个，主句里边可能有一个定语从句，然后前面还嵌套了一个状语从句，你的一个句子又看到了状语从句出现，又看到了定语从句出现，这个从句的嵌套， OK， 就是你的从句就很多样。所以说你的一篇作文如果出现了四种以上的从句，同学们恭喜你，如果没错，同学们，哪怕你整篇文章都跑题了，在语法部分考官，全球考官必须给你打七分， OK， 这是对语法你的准确性和它的要求。好了，现在你明白了你为什么你的作文语法部分没法上七，因为你的从句的变化不够多样，没有四种以上的从句，达不到 a variety of。 好了，再来我们看到词汇的问题。 我们从最简单的，我觉得是从这个最浅显的往深入的讲，同学们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好。那七分呢，请看它的词汇要求，请注意这个单词 sufficient 叫做充分的。然后第二个要求是 flexibility， 你的词汇要有灵活度，然后也有准确性。到六分，它的要求就是你的词汇是足够就行了，然后不要求注意 flexibility 和 precision， 没有要求你的灵活度，就是同义词了。我们认为 precision 叫做准确性了。他要求你的词汇足够就行了。然后五分呢，你的词汇是有限的，有限的。OK， 好了，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单词。首先，什么叫做 limited？ 如果你写一篇文章，老师、students、parents、university， 比如说教育类的文章，好了，我认为你的词汇很有限。如果你进入充分的，你还写到了 lecture。OK，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还写到了比如说professor 这种词，还比如说写到了academic 学术这个词， A 类学术这个词写上，我认为你的词汇是 adequate， 是足够的。如果你要在教育类的文章展示出你充分的词汇，比如说理论的 theoretical， 实践的 practical， OK， 教育提升人的道德标准 moral， OK， 这种词汇出现了。比如说你说这个学校如果老是注重于这个实践和工业技啊、这个找工作的技能的话，那么这个学校会成为一个学历工厂Degree Factory， 我们应该以学生为导向 ，student oriented， 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考试驱动 ，exam driven。比如说这些词你用的很好，很好，那很多。那么好了，我说你的用词就是 sufficient， 充分的。那么这个准确，这个灵活度，举个例子，你的作文里边我看到了同义词的替换，比如说前面你说产生的问题，你说 pose problem， 接下来说造成了一个问题。造成问题 pose problem， 接下来产生一个问题 trigger problem， produce problem， create problem。 如果你有很多单词在替换，我认为你的有灵活度了，你是七分了。准确性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写一篇环保类的作文，你一定要写一个单词环保的， OK， 比如说这个单词叫做 environmental friendly， eco friendly， 或者叫 green， 绿色消费者 green customer。 别小看 green 这个词，如果你不写你的环保类作文里边，你不写，我知道你肯定想说环保产品，环保意识，但是你不写刚才环保的这个词，我认为你表达不准确， OK。 所以说同学们请小心，这就是这三个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我要求同学们知道一点，就是呀，是写作的词汇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各个老师都可以把这个话题里边的相关的单词给你，比如说孩子的特点 curiosity， 他的这个好奇心强 ，OK 等等，这些词汇你看一看，比如说妇女的特点，哇，很温柔 ，OK soft manner， soft 多么好的词，这些你背一背，集中背一背，就最快的能够掌握了 ，OK 好了，真正词汇，同学们，它的核心秘密在打分上是哪个？不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而是这个，看好了。七分说你用了不普通的词汇，用的比较好 ，less common lexical item。六分说你试图使用这种不普通的词汇，五分就没这条了。好了，同学们，明显它最大的分水岭，你们最好理解的。刚才这几个词比较抽象 ，sufficient、adequate、limit 可能比较抽象对你来说，但是我说这个词对你来说就非常具体了，你一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不普通的词汇？很多老师把它叫做大词儿，我认为大词儿这个表达是江湖切口，它不太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说大词，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哇，拼写很复杂，平时见得少。同学们不是的，什么叫做不普通的？这个单词含义深刻，比如说我说一个单词，你就觉得含义非常深刻 ，win-win， 中间一个连字符 hyphen， 双赢，是不是含义很深刻啊 ？OK， 双赢模式，这样做会 ，doing so can provide a win-win solution for both parties， 这么做对双方会带来一个双赢的好处，这个单词很好，所以说并不是说复杂，而是说。并不是说这个拼写复杂，而是说它含义深刻。好了，我给你两种建议，同学们听好了，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大词儿或者现在好说就是用大词儿 ，OK， 好表达。那么大词儿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听好了，同学们，这个词本身含义深刻。比如说，如果你写作文写破坏 （damage）、destruct，OK，、okay? 那么我认为你可能用另外一个词可能稍微好一点，更加因为。 damage 太普通了，你用另外一个词 undermine， 请你写下来 under 下面的 mine M-I-N-E 暗中挖矿。那么这个单词很好了，这什么意思呢？就下面暗中的挖矿，就暗暗的破坏削弱，比如说我们的工业发展破坏了环境，你如果说 damage our environment 很平淡，你说 undermine 好，给人的想象空间无穷，工业破坏是看不见的，一天一天的日益削弱我们的环境。 OK undermine 下面暗暗的挖矿， OK 挖送了地基，这种感觉很好。那第二个词再举例子是 problem， 这个单词很简单， problem problem this problem that problem， 但是 problem 这个单词很普通，我们用另外一个单词去替换，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比如说 dilemma 或者 dilemma， 这个单词两个读音 D-I-L-E-W-M-A， dilemma dilemma 这个单词的含义是左右为难，进退两难，因为 D-I 是二的意思， diversity carbon dioxide 是二的意思了， lemma 是拉丁文里边的指的命题的意思， dilemma指的是左右为难，比如说我们说控制高房价对中国的政府来说是一个进退两难、进退维谷的境地，你就不要说对中国政府 Chinese government curbing the high price of housing is a dilemma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K dilemma 意思是啊，中国政府如果把房价控制下来啊，各个行业受损，据说200多个行业会因为房地产受损， GDP 受损，如果房价控制不下来，老百姓不高兴，所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哇，这是一个 dilemma， not a simple problem but a complex complicated sophisticated problem， OK， 所以说 dilemma 这个单词给人是这种话外音， OK 很好。好了，我举了这两个例子是单词本身含义深刻，那么还有一种例子就是这个单词本身很简单，但是用的含义深刻。我经常在课堂上举例，我说这个就像我们原来的流行的中文叫做我被雷到了。什么叫雷到了呢？就是你说我被吓到了 surprise， 这个很普通，如果是 thunderstrike 像打雷一样，雷作为名词一下打到我头上了，然后像作为动词一下三根黑线在脸上下来，哇，这种小概率事件击中我了，就显得很生动形象， OK。 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经常同学说来自于 result from， 你知道有个动词叫做 root， 根 rooting， 根之于什么，这个根源来自于什么， root in， 这个问题的 root 根在哪里，来源于什么，哇，这个单词就给你感觉很不错。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现象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反映很多同学会写 shows reflects indicates， 但是我们写作文我会写 mirrors 映射啊，映射出来像照镜子一样映射出映像出一个社会问题啊，用得很活很好啊。包括这种单词比如说 harbor 叫做港湾，你看我们在剑桥老师4的这个第一篇阅读文章里面第二战段的第一句话他这么说的，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harbor misconception， 这是怀抱拥有，像港湾一样拥有怀抱，多么好。 OK， 教育能够塑造人的个性，我们说 shape your personality， 沙尘暴席卷北京城，我们不要用 sweep， 我们用毯子 blanket， 像地毯一样啊铺过来，哇，多么生动形象。所以同学们，这种单词我在英国看到一个这个报纸，他说伊丽莎白女王啊庆祝她的钻石婚姻，意义在哪里呢？没有意义吗？她只是生来富贵的一个妇女，然后呢压榨英国人民的财富，压榨别人用的单词是不是 squeeze， 而像挤牛奶那个单词 milk 做动词啊，用的非常形象，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同学们，如果你的作文里边现在明白了有这种词用的地道，同学们七分，词汇没问题。如果有这种词用的不地道，但有，对不起，六分，因为你试图使用大词但是用的不好。如果你的整篇作文里边就没这词儿，试图都没有使用， OK， 那么好了，你的作文肯定词汇这部分那差不多就五分了，明白了，所以说一定要去写这种词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逻辑部分。逻辑部分我们稍微快一点，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用一系列的逻辑连接词，我告诉你的这个系列这个单词我们做过总结之后告诉你是四个，然后请注意这句话，你的每个段落里边出现了明确的中心句 clear central topic， 这个太好了，告诉我们什么呢？你的作文要想得七分很简单，第一自然段的中心句一定在最后，你的观点表达出来，第二自然段开始到最后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首句告诉自己我正在写中心句，写完之后再开始展开去论述，写完中心句之后再写 This is because, this means that, for example, 去举例例证明你的中心，这就是七分要求的标准范文结构。六分五分都不要求你，八分九分也不要求你啊，八分九分的段这个作文，特别九分的作文，你看到这个自然段里四句话看不出谁是明确的中心句，但四句话包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联合度非常好，非常紧密，联合起来说明一个思想。只有七分的作文它要求你提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心句，一眼我能看出你的中心句，你的结构我认为是七分的结构。 OK， 好了，我要提醒你六分当中有一这没有了， OK， 我就不想再 啊，那就不说了啊，时间的关系就不说了，因为这个讲起来六分和五分当中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同学们自己回去看。好，接下来我们看 task response，这个很重要。好，七分同学们请注意了啊，说你 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task，完全回应任务，同学们一定记住这个表达，待会儿会详细讲解，你会见证奇迹的啊，这个很神奇。那接下来往下看，提出了一个立场，整篇文章立场贯穿始终，这个非常好。那六分呢，也是All parts，第五分呢，请看到这个单词，把它记下来。Partially，我顺便问一个问题，同学们，告诉我，partially 的反义词是什么？部分的回应任务，反义词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啊，fully，completely，对不对？全面的，完成的。好，记住这个反义词，待会儿你会看到的。那么接下来往下看，表达了一个立场，但是呢，相关没有发展这个观点啊，就不是总是清晰。好啊，或者没有结论指出来。请看到六分这一点，我要提醒你，同学们，你看到六分的作文的结论是什么？六分，你的如果作文的最后一个段落是不清晰的和重复的，请注意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如果你的整篇作文的最后一个赞段只是简单重申你的观点，同学们六分，七分你的以上的作文，六分以上的作文，你的结论段绝对不能只是重申你的观点，要么是非常有力的结论，要么是什么思想的升华。OK， 经常有同学问老师，你要思考官读我的作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你读完一篇作文印象最深的，我告诉你，肯定的最后一个赞段，因为你刚读完，你第一赞写的再漂亮，随着我的阅读，到了中间，到了后面，可能第一赞段你的亮点我都忘了，但是最后一个赞段是最重要的，我因为刚读完这个赞段，我给你打分。很多同学基本上是虎头蛇尾，到了最后没时间，而把最重要的段落没时间写，所以说结论段是最最重要的，同学们，因为考官刚读完。要给你打分，不要去把重心放在第一自然段写很多 ,OK? 记住最后一段绝对不能简单的重复，因为官方对应的是六分。好了，当我们看完这个很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 roughly 给大家描述了一下我对评分标准的理解。看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呢？我现在要求你的作文每天怎么练呢？是这么练的，看好了，这是一篇五段式的作文或者四段式的。我要求你从今天开始每篇作文一定要给我写出，比如说第一自然段写出一个主语从句，第二自然段写定语从句，第三自然段同语从句，第四自然段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从句。你每篇作文必须写出四种不同的从句，然后必须给我设置同义词，比如说这儿同义词必须要有什么呢？你看这个啊，长相怪异的，不是长相怪异的，这大词儿必须要有，这种啊 less common lexical item 啊，刚才我们说的大词儿，你一定要设计同义词，设计大词，要写不同的从句。到了这个自然段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要写这种从句 ，OK。然后呢，每个自然段中首句可能是中心句，设计的很好 ，OK。如果你天天这么练，我才认为你在应对，在练习雅思写作，否则你不是这么写的，同学们，你根本不了解官方评分标准，你是随便去写，今天晚上坐在那里看完题目之后，我就想好了开始写，想怎么写怎么写，而没有写出四种不同的从句，没有有意的去设计同义词，没有有意的去使用大词，同学们，你这种练习不叫雅思写作练习，你练多少篇我觉得你就很难提高，但是如果你天天这么练，你练个十篇你就会发现 OK，这四种从句我练得烂熟，每天到了这个自然段的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喜欢用这种从句，养成自己的风格，你上了考场一写肯定没问题。而且你只有这么练才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将来去如果考得不好，你去 argue 的时候，复议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复议了。你找到考官，考官说，考官，我的作文我认为是七分呢，你怎么给我打五分呢？你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语法，你数数，四种不同的从句都有，而且全对，我写了十次，每次都是这个从句，你看看现在写的肯定没错，所以说我语法你先给我来个七分，你看看我的词汇，这个单词你看用的多么的恰当，用的多么的好，看到同义词了吗？看到这种大词了吗？你语词汇你也先给我一个七分，你这才是好去 argue， 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评分标准，你怎么去 argue？ 难道你上了考试去找到考官，考官，哥们儿，我认为是七分，你怎么给我打五分呢？这样能不能给我个六分呢？六分都不行，那最少5.5吧，你是买菜OK， 去讲价肯定没戏的，同学们，所以说这个评分标准太重要了。我最后在结束这个评分标准之前呢，我要告诉你这个评分标准的来历，你马上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有多重要。同学们，在2005年之前考雅思考试，你知道的，三个月之内不能重复参加雅思考试。我特别喜欢这个规定，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这个剑桥还是特别人性化，比托福好多了。他认为啊，同学们，你们这个语言要想提高一分，你回去复习三个月再来，不要浪费这个报名费，不要这次考了你说我还要下次又来，你回去复习啊三个月吧，这是我们语言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三个月复习一下再来特别好。 但是呢，在200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改革。为什么2005年做改革？同学们知道吗？2005年托福改成了新托福。托福和雅思，同学们知道，就像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完全是竞争对手。因为这个考试产业非常庞大，你知道，你想象一下考试雅思在全球范围的利润。剑桥 British Council 和美国 ETS 他们这两个 head on head competition competitors， 所以说托福改成了这个老托福被雅思打败，然后托福改成了新托福 IBT 我变态 OK Internet Based Test。 但是这种托福呢，中国只考过这个 PBT Paper Based， 第二代托福在海外考叫做这个 CBT Computer Based， 我考过 CBT。 那中国大陆一下调到了 IBT。 那托福改革完全向雅思在学习了，出现了口语听说，出现了听说读写思想评分，完全向雅思模仿。这时候我在杭州参加一个外研社的会议，当时托福和雅思官方都在，当时有记者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问雅思官方，托福已经要改革了，和雅思竞争，那雅思你有什么这个有出台什么改革方案呢？这个当时这个老太太发言人很有趣，当时说我没有方案，我们不会改革，因为一种考试最讲究的是它的这个可持续性和 reliable 和延续性，和它的可依赖性，我们已经很科学，不会改革啊，完全笑对托福的这个竞争。结果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马上回来取消了三个月之内不能参加雅思考试规定。为什么？他认为你比如说雅思考生考了雅思之后发现哇我没考过，三个月之内又不让我考，我要马上出国拿成绩，干脆我就去考托福。所以说他取消了，不要去考托福了，你可以哎，这次考不过没关系，下次下周再来，你总会碰到的啊，很有趣，给你安慰。那你看到去年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官方更过分，他出台了一个政策说哎，同学们你可以一次报两次雅思考试啊，别想托福那事儿了。你看太商业了，这完全商业化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商业化变化是什么？就是同学们上次在讲阅读的时候，我已经给你看了个表，官方做了调研，全球调研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雅思的写作是同学们最大的障碍，好多同学考好几次都是因为写作不过，最后转考托福。干脆为了挽住这部分消费者，来，我公布全球评分标准，并且细则2007年进行补充，很有趣，同学们，你知道吗？这个有多么的重要？OK， 就是给你看的，全球考官都是拿着这个给你打分，它不是主观印象，而是一个 checklist， 拿着一张表过了这个给你打勾，哎，这个你看试图使用从句但是有错，那就五分了，完全是打勾的。考官的这个培训首先上来的学的就是这个表， OK， 官方分析的基本上我认为跟我分析的应该差不太多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你知道是非常有用啊，我觉得很重要。那我发现很恼火的就是中国的写作教材里边，你看看你手里的写作教材是不是有一本，你的写作教材里边，我认为如果这本写作教材里边没有一章在一上来给你分析刚才我说的这一套，这本写作教材是不适合你学习的，它没有告诉你雅思写作的，你什么是雅思写作， OK， 考官是怎么给你打分的，所以说这个太重要了啊，不说了。好，接下来我们用剑桥雅思7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这个，哇，我得快一点啊！我这刚讲第一个点，剑桥雅思7是如何，剑桥考官是如何给一篇考生打出一个分数的？那我稍微说的快一点。那这个题目讨论的是大学是应该提供这个知识相关的技能，还是纯粹的知识啊、和工作相关的技能，还是纯粹的知识为主？然后请注意这个题目的问题是 What in your opinion？ 如果你回去查，就是剑七169页。好了，我们看这个考生怎么写的，你看一下就行了。我下划线的地方是个错误的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没法给同学们一一分析了。比如说第一句话，你看嘛 ，So what knowledge and skills should universities provide has been argued for many years。那么下划线的地方是主语了，这个东西相当于是个名词，这个东西被讨论了很多年。那什么东西呢？是一个主语从句嵌套的。那主语从句呢，请注意它的这个语序是错的。What knowledge and skills university should provide， 而且 what 这里我们可以换成 which， 哪一种可能更好，哪几种啊 ？Which knowledge skills university should provide？ 好了，同学们，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考官，刚受完我的培训，一上考场看到这个哥们写的这篇文章，一看第一句话好从句，但是一看是错的，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试图使用从句，但是有错，是不是感觉？OK， 那好了，你的语法第一感觉，哇，语法五分，就是这感觉。OK， 好了，接着往下看，他说被讨论了很多年，一些人认为呢 ，true functional university provide knowledge for their own purpose， 那这句话肯定是错的。true functional university provide， 同学们请注意，这个 provide 做动词的话，你前面的名词其实是 function， 所以说应该是 provide， 所以说你加成 is provide，OK，、okay? is provide，is to provide，sorry。就应该加 is to， 我这不好写就不写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true function universities is to provide， 是去提供知识，大学的真正功能是去提供知识，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指出，大学应该提供毕业生知识相关的技能，根据职场。好了，在第一自然段，我们看他写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引入这个话，引入这个背景；第二句话，一些人这么想，另外人这么想，你的观点呢？他没有给出，注意他没有给出观点。接下来他干嘛呢？他就开始分析了，给论据了。第一原因是什么？第一原因这个 for 在这里要换成 why。The first reason why 为什么大学提供这种知识技能是？所以说这句话的主语是 reason。谓语是是，那么 reason 后面是一个定语从句 why 为什么大学应该提供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原因，第一原因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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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正进一步坐实了这个想写从句试图使用从句但是有错，所以说考官当看到这儿的时候心中一定会在你的语法部分给你五分的。好，这儿我就不详细往下讲了。那它的第一原因是这样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想多展开，这个确实时间不够了。First reason, 然后接下来它的 moreover, 第二原因提供这种知识的好处是什么，第二原因出现了。第三原因 lastly, 提供这种知识和技能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受益。OK, 好，这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呢，一边倒的论文。好，最后说 in conclusion, 所以说我们说提供供职场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是每一个大学，注意这是一个单数所有格的基本功能，一共是223个字。同学们，我们来看看官方的评语，因为这篇文章是不好意思我讲的特别就带着同学们看了一下结构，注意它是一边倒五段式，中间三个原因一二三支持，它支持的是前者的观点，职场技能更重要。好了，看考官的评语，首先请看考官的评语，第一句话五分啊，首先五分说 The answer is less than, 首先字数不够被扣分，然后呢请注意这句话It does not address all parts of the question. 请注意，没有完全回应任务。All 这个单词的反义词，同义词是 full, complete. 它的反义词是 partially. 所以说考官说你没有完全回应任务，所以说被丢分。他为什么没有完全回应任务？同学们听好了，因为这篇作文是一边倒。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上我的这个 PPT, 我再往回看啊。因为这篇作文是一边倒 ,OK?看到了他的题目怎么问的 What in your opinion? 题目当中给出了 some people, others, 这个哥们儿当没有看到 others, 我当没看到后面这个东西，我就认为 some people 是对的，然后呢我就说了第一原因 OK, 第一原因，然后第二原因，然后第三原因，结论我支持前者，我完全支持前者观点。同学们，这个叫一边倒，一边倒官方说了这不叫议论文，你没有完全回应任务，所以说他丢分。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注意好好，我们请看到中国非常流行的一本写作教材，当时我看到都快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吧。他说我们第一步的写作方法是根据大作文的问题确定文章结构，文章结构分为两种，第一种来看好了，如果问 discuss both views, 如果问 discuss both view, 或者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你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两边都要论述，因为别人问了嘛， discuss both view, 你一定要讨论两边，这是对的。问题是这个，他说如果你问到这个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hat is opinion? 你可以说我完全同意前者观点，你可以有一种选择，你可以一边倒一边论述。同学们，刚才官方给出的这篇范文就是在剑桥雅思里面给的范文，考生写的一边倒，考官说了你没有完全回应任务，问的问题我们再复习一下，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n your opinion? 好了，官方说你没有完全回应任务，所以说我扣你的分。这本书在干嘛呢？在教你如何被扣分。OK, 神奇吧同学们。我经常发现同学们，我一直在想同学们，你们的作文为什么考不高呢？结果一看，哇，这本书来自于这个新东方的这个非常流行的教材啊，142页我记得好像是，你回去翻一翻，太神奇了。OK, 这是一种流派。我们看第二种流派。另外一本书他这么说的，这本书好一点啊，比较新，我喜欢。为什么比较好一点呢？因为他发现了这个，你看这个句子，他说请你坚定的就坚定的使用折中式吧，毕竟剑桥雅思考官在456的范文里边知难而退的选择了折中式。我们先理解这句话啊，剑456的范文里边使用了折中式，很好。我一看这个作者就知道他研究过，至少他跟刚才那哥们儿不一样，他至少看过剑4剑5剑6这三本书，可能他写这本书的还没有剑7剑8，他至少看了剑桥雅思的，他啊，不限时间随便讲。OK, 好，那慢慢来啊，同学们不着急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经常说，同学们，说待会儿再说啊，待会儿再说。来，剑桥雅思的考官，至少我认为这个作者他研究了剑桥雅思四五六这三本书，他发现，哎，为什么官方给出的后面的官方范文里边没有一篇文章是一边倒呢？ 他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说他看到了这个，他比前面那个哥们儿好多了。前面那个哥们儿直接承接的是这个不说了，直接承接的是一边倒，这个是四六级的这个阅读写作模式，以后我再讲为什么是四六级可以一边倒和高考可以一边倒，这个不说，雅思绝对不行，托福也不行。来，说到哪里去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好，他至少做了这个研究的。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前面其实我还有一章在写，他前面是什么？但是他得出了一个很错误的结论，他说他为什么考官写见都是折中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哥们儿的观点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要写一边，因为这一章他是这么说的，什么大牛的一边倒啊，给大牛来个模板。他说我专门给一边倒的写法的朋友设计了套模板，但是要提醒你啊，一边倒的话你要。一个段落要先出三个支持句，因为你我老讲一边的原因，反方观点你不提，那么好，正方观点你要想出支持句，想出原因，你至少想三个，写三个以上的支持句，这个可能对你的思维比较难。OK， 你正方写两个，反方写一个，加起来三个，你看多快呀！所以说他的观点是什么呢？剑桥雅思考官他得出了一个很搞笑的结论，就是剑桥雅思四五六为什么考官写折中式呢？因为考官的水平不够，知难而退。同学们，我要告诉你的是，考官为什么写折中式，不是他的水平不够，而是考官知道，双方讨论双方才叫议论文。OK， 同学们，你见过这种辩论比赛吗？写一边倒那叫说明文。你见过这种辩论比赛吗？我是正方，我说我正确，为什么？因为我有原因一二三。反方说他正确，他也有原因一二三，这个不叫辩论比赛。我说我还正确呢，我还有原因四五六，不是看谁的原因列得多谁正确，而是辩论 argumentation， 我一定要 argue 啊。 argue 什么意思？我要说对方辩友说的那个是没有道理的， OK， 你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像你那么做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OK， 这个叫做 argue 辩论，同学们。所以说一边倒不叫辩论，不叫议论。所以说官方真正为什么全写的折中式，不是他知难，而是他知道他想告诉你，我要的是议论文，同学们，不是说明文。好了，同学们，为什么这本书谁写的？同学们，很多同学听过，就他了。 OK， 我不说了，同学们，反正在我看来，这个你可以觉得我刚才给你展示了很多流派，我也会告诉你我的流派是什么，谁的流派对，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判断，我认为官方流派是对的。 OK， 这两本书当然有它的优点，这本书的优点我告诉你，第一个它的优点就《十天突破》这本书的优点是词汇给的非常多，第二个呢是这个他的行文，他的写作当中呢加入了很多很流畅的中文的语言去解释，所以说易读性很强。但是刚才我写到新东方这本书呢，同学们，我告诉你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范文特别多，给你很多思路，包括剖析了他的这个思维方法，所以这也是他的优点。每本书包括我写的书一样，都有弱点，都有优点，我只是很客观的，我觉得我的理解告诉你， OK， 你自己去判断就完了。其实我的整个结局，你看到我在讲课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的一种 argumentation， 一种辩论的啊，一种辩论。有的，这个有同学说，好进考就现在作文不能在段中空一下。同学们，你知道这个绝对是要空，如果是齐头式的话，一定是要空行的 ，OK？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你自己看看官方的一些雅思的阅读，你就看到了啊。好了，不再多说。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提醒同学们，这个议论文呢，为什么你们的没有这种议论的感觉？同学们，这个不怪你，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中国的这个英语教育也好，包括中文教育也好，你从小到大写作文都希望你一边倒，最后达到一个大家都写统一的文章。OK， 你要跳出来说我不这么写，我的观点是那样，这个老师可能还更加不高兴。比如说我们写帮助好人好事做完之后，这个最后的结论大家都要统一啊。老奶奶一问你啊，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小朋友说哇，我的名字叫红领巾啊。如果你说我的名字叫刘洪波，那惨了，你这作文利益不高，所以说大家都叫红领巾，是统一起来了，不鼓励辩论，不鼓励与众不同，就是不鼓励创新。 That's why 我们在过去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全球范围内占有很高的这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到了现代，同学们看到手机、电话、 Internet、 飞机、轮船、火车、马桶，英国人发明的，这些哪项是中国人发明的？现代我们为什么的创新力不够呢？因为我们从小不鼓励与众不同，不鼓励辩论，不鼓励反方观点。 OK， 包括同学们，你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他们的这个辩论议论文写的还是比较不错，从小用辩论思考。比如说你看到美国最近的大选，两个美国的候选总统在那里开始 argue， 于是你马上就说哇， argumentation， OK， 但中国的电视节目里边现在比较流行的不就是相亲类的节目吗？matching 啊，这个就是不是辩论，是匹配，对你做阅读 matching 题可能比较有帮助。那么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电视啊，穿越剧、古装剧，哇，这个对你的写作。时态过虚拟，过去虚拟啊，这个时态估计有联系，有帮助啊，等等，很少有这种辩论的、启发明智的，OK，brainstorming 的争吵型的这种节目，我觉得这种节目太缺乏了。我经常说，不要去看新闻联播，不要去看报纸啊，不要去看这个，反正这些东西，为什么全是一边倒的？你要看网上的这种，比如说网易，我非常喜欢，一看它的新闻，看论坛，非常喜欢看这种新闻。为什么？这新闻一看，看完标题，正方观点，点击进去，不要看它的论述，因为观点你都看明白了，下面是论据而已，直接点论评论，一点评论全是网友的反方观点加论据，太好了，OK。所以说我经常说，互联网给我们最大的贡献，在雅思写作里边，不要光写啊 ，convenience。cost effective 节省成本，交流便利。同学们，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促进了我们的辩论思考方式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呢，促进了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的进程，难道不是吗？所以说，同学们写作文，如果你的思想力高，我待会儿再讲啊，你的分数一定高。好，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来，请看。我经常说，同学们，恭喜你来听。我每次讲课，我一上来，我原来在这个讲课的时候，包括讲写作，我记得十一班的时候，同学们，如果你听我的课，你应该记得我第一节课说的什么。我第一句话说，同学们，恭喜你来听我的雅思，这个写作课程。OK， 你因为正在学习少林寺的易筋经 ，OK， 你可能没有。这个市面上流行很多葵花宝典呢、流行很多武当派啊，这个魔教啊，还有这个华山派啊，你正好在，恭喜你选择了少林寺的易筋经啊。易筋经虽然不是像江湖上面炒的那么热，但是真正的道理总是在。OK， 不再多说。哎，不好意思啊，往下看。来来来，我们再接着看考官的评语。好，他第一句话，同学们说的是 task response， 回应任务。接下来，同学们猜到他要讲逻辑。任何的一篇官方的考官的 comment， 他永远是四个部分，就像你们写作文一样，四段式的话，他永远写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讲什么？第二部分讲这个像 relevant ideas， 讲这个结构。他说，一些相关的观点和立场被提出来了，思想被组织起来了，结构呢是清晰的标志出来了，就是刚才你看到的 firstly, moreover, lastly, in conclusion 这个词叫做清晰的标志出来了，这是一个好事啊，就是表扬了你一下。说完还你的连接词还不错啊，有 good linker。然后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有趣，但是你的语法是这个很多重复和不准确的指代的使用。OK， 好了，我们这个不看，往下看。他说词汇的问题，他说你的 knowledge and skills 这个单词被用了九次，这句话很好，这句话我看到当时就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考官太负责任了，你交给他1550块钱，这个写作考官。他分了一部分钱 ,OK, 好，然后呢拿你的作文，他不光数你的字数，还数你这篇作文里面，哥们儿，这个词组用了九次，用了九次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词汇是有限的。同学们看到这个单词了吗？所以说他的词汇给你打了五分。好，下面就不说了，再往下看。他说去看语法部分。他说你这篇作文里边试图使用复杂句，同学们你看见没有，考官直接抄袭的摘抄的官方评分标准的表达，说试图使用从句但是有错，但是总的来说呢，你的有些从句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这个考生，同学们自己回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定语从句用了很多，用的不错，没有错。所以说他说语法虽然是五分，但是还是有点好处。所以说同学们，我告诉你，你看到了他两个 nevertheless， 相当于他在干嘛，打了两个 5.5， 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听懂。什么地方有 nevertheless， 它的语法和这个逻辑部分是 5.5。 所以说这个哥们儿怎么最后分数怎么打出来的，我告诉你，你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读完这个考官的这个评语之后，我就知道他是打的两个 5.5， 分别对应的哪个项，然后呢除以一个4，他是 5.25 分，进位到 6.5 分，但是由于他字数不够，该哥们儿又被扣了 0.5， 所以说最后拿到他的成绩单一看是个 5， 然后满头雾水，我的作文这次怎么是个5呢？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一直在推动官方能够把这个 comments 给同学们看一看。同学们，你真正听懂我刚才讲的这个，哇，我花了一个小时，不好意思，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讲这个，但是我希望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真正听懂我讲这个了，现在你就知道怎么去练习，怎么练习写作，同时呢，你知道自己给自己的作文打分。 OK，不好意思，我时间的关系，我再讲，我看能够讲多少，他们能够告诉我，能够在这还能讲多久，还能讲多久？好了，告诉我，随便讲， 好，那今天晚上我就放开了啊，同学们，不好意思。好了，这篇作文如何从五分到6分？同学们，我告诉你，上了考场是这样的，考场的报时，最后在考场上你写作的时候，考官会说 last minutes，最后两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最后三段写作，而且呢，最好最后三段都写完了，然后剩2分钟你再检查，你不检查就直接交上去，刚好最后写完，你千万不要觉得啊。哇，太好了，正好写完收笔，那没戏的。因为你如果不去读一遍，去交很多明显的错误，你自己可以改的。你不读一遍，直接交上去，我认为这种卷子是裸卷，OK？和你读一遍花2分钟，相差至少0.5分，甚至到1分，我一点不夸张。来，我们看，如果我有2分钟，我迅速可以把你这篇作文给它提高到1分。为什么？你看，首先你自己在读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发现词汇，哇，重复了9次，刚才这个单词。你自己读的时候，你会看到的，同学们，哇，knowledge and skills 被重复了9次，这时候怎么办？你有2分钟，同学们肯定要修改嘛？怎么改？很多同学说改加同义词嘛？同学们，问题是这样的，你有同义词，你早就用了，你就是因为没同义词，你才把这个词用了九次，对不对？那怎么办？我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你没有同义词。好了，怎么办呢？在第三次，在第二次使用、第四次使用的时候，这个词第二次出现、第四次出现的时候，你给我加代词，用代词来替代 this knowledge, such skills, those skills, OK? 用这种单词来代替，然后呢，再找一两个单词，怎么来代替呢？把它具体化，把它具体化，或者抽象化，具体化。我们说具体化，比如说加形容词去修饰它。学术知识怎么说 ？academic knowledge， 实践技能怎么说 ？general skills, practical skills， 工作相关的技能 ，job related skills。OK， 用这些单词慢慢去用形容词去代替它，用定语从句去修饰它。Skills needed in the workplace。OK， skills which are needed in the workplace 等等，我们用这种用其他的语法去修去改变。当然了，如果你会同义词，那就更好了。Expertise, know-how, capability 等等等等。OK， 如果你做了这个一读发现9次，进行了这么修改，考官的第一感觉，哎，他就不会这么清晰的感觉到你这个9次铁定了，你词汇是有限的，一定给你打5分。然后呢，如果你改了这个，再把刚才这几个明确的一上来首句的这个从句语法错给我改掉，首句从句语法错改掉，再把这个句子 reason 在这里这个 for 给我改成 why。 同学们，你的语法和词汇进行了这么2点修改，好了，你的这篇作文现在可以达到 5.5， 没问题。要想达到6，同学们，你要做一个事情，什么事呢？你的字数不够啊！你的字数不够怎么办？请看最后一个自然段，最后一个自然段你一句话就搞定了。同学们，你是古龙吗？在写小说吗？一句话写了一个自然段。因此他说，结论是我们说啊，提供这种职场需要的技能是非常重要，是每个大学的基本功能。你难道不能再学一句话吗？ Meanwhile，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大学的科学研究作用，科学研究的在科学研究当中扮演的角色。 Meanwhile， we cannot ignor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universities are undertaking， 他们正在做的科学研究的重要性。We cannot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blah blah blah， 加那么一句话 ，OK， 加了一句话，整个自然段显得比较完整，最后一个自然段，而且字数上去了。同时呢，你的先天性的缺陷在首段差了一句话 ，sorry， 在首段在哪里啊？在首段在这里差了一句话，因为你只说了 some people， others，OK、okay?。More and more people， 另外的人，你的观点你再加一句话 ，My view is that， 我的观点是前者更加重要。比如说前者 ，the former skill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OK， 这样的话你的文章结构就完整了，同时字数也够了。同学们，恭喜你，你一定是6分了。如果你要想写到7分，稍微有点难。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2分钟之内改到7分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有先天缺陷，因为你的结构注定了一边倒，没有提及反方，不是 argumentation， 所以说要加一个自然段去提及反方。OK， 在这里呢，怎么去？所以说，经过对这个，接下来我要说7分的问题了。说经过对这个官方范文的我们深入的分析和去了解之后呢，我就给出了你们这么一个。思维的模板，同学们，在这个模板里边，我给出了一个15句的框架。为什么是15句？来，我告诉你它的来历。因为西方人，我一上次我就说，西方人讲数据，中国人讲境界。讲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数据的意思就是
对。
这个，我们拿到这个考官的作文，首先做的第一个事情是从剑卡词一到剑卡词八来数官方范文的字数，数完之后260多个字左右，然后数句子，一共每篇文章大概是12句话构成，平均一句话20几个单词。OK, 4个自然段，哇，这个太难了，我觉得同学们学不会，因为12句话你就写出了9分的范文，平均。我要一节课教你3句话，4节课搞定，我做不到，因为一句话要先让你平均写出20几个单词，很难。所以说我们就找出了15句话。15句话比较简单，因为从5个自然段的话，每个自然段3句话，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好理清楚。如果一个自然段你写了4到5句话，同学们就难了，句间的逻辑你要非常清晰，大部分同学可能很难掌握这种。所以说3句话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中心句，举例 for example, 最后一句话 so therefore, 因此中心成立啊，很简单，很好把握。所以说我们就搞出了15句话。如果你写作文写了16到17到18句话，甚至19句话，才写出了260字，说明你简单句过多。说15句是最好教的，而且最好掌握的。我们来看一看，我用第一自然段举例。第一自然段请你写3句话，每句话最重，这个模板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同学们别去看英文，最重要的是这个，你每句英语的写作目的，第一个引入这个背景，第二句话交代辩论话题，第三个你自己的写作观点，你用什么句型我不管，比如说背景介绍，说这是讨论的一个教育问题，好，你可以说教育大学在当今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机构， OK, 你说大学是人类智慧集散和传承的地方，都可以引入这个大学讨论，然后第二句话说，但是大学是提供这种知识还是那种知识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OK, 你有各种每句话，其实我可以给出你3到5个句型去表达，你会学，你可以学到自己觉得自己适合自己的，不断去写作，去固化下来你自己的风格。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思维的框架。第一句话写背景，第二句话交代辩论话题，第三句话我的观点是什么，非常重要。好，这三句话看好了。这三句话怎么来的？为什么我的第一自然段搞成这样？你看好了，因为我们来看剑桥斯考官，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剑桥老师几啊？7页应该是。我们来看3篇考官的范文，只看第一句话。看好了，这个范文这么说的：这篇范文是被一个考官准备的，作为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答案的例子。同学们，我是一个考官，我写了篇范文，而且我自吹自擂，我说这篇文章是我准备的非常好的范文，给你们看看。同学们多少分？9分啊，想都不用想。好，9分的范文怎么开始的？看好了，这篇范文是 nowadays 开始的 ，nowadays 开始的相当于是什么？同学们，背景引入开始的，背景引入。好，这是一篇范文怎么来？另外一篇范文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开始的 ?Relative importance of natural talent training is a frequent topic. 直接引入我要辩论的话题是天赋和训练，先天后天到底哪个重要，我引入话题开始的。请看第三篇范文。这个考官更神奇。I agree with the view that, 直接就是直奔主题，很霸气，开门见山，没那么多废话。我同意的观点是什么？好的，同学们，什么意思呢？九分的范文你看到了，3篇范文偏偏不同，分别用了3种不同的开始的方法。所以说我不希望你去学官方范文，为什么？你这篇范文在学习，跟着这个考官学，哇，开门见山开始，那篇文章开始，欲扬先抑开始啊，这篇文章咱们娓娓道来 ,nowadays 开始。同学们，今天你练蛙泳，明天练自由泳，后天练仰泳，你天天练不同的泳姿，上来考场只会狗刨或者直接被淹死。所以说我希望你干嘛呢？希望同学们刚开始你要天天练蛙泳， OK? 至少先把蛙泳游会了，这时候游得漂亮，你要想游得，至少你不会淹死，游得很快。好了，你上了考场的时候游着游着举个手，游着游着仰个头，游着游着翻过来， OK? 你游成自己的花样那没问题，但是一上来我们要教你一种泳姿， OK? 所以说这三句话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经常说官方的范文你别去分析，我刚才看到那两本书，同学们告诉你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任何一本教材，如果它里面说哇，我很高兴拿到官方的范文，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同学们，九分的范文我说过了，不适合你去研究的，只可欣赏不可模仿的，偏偏不同，有什么好研究的？你学那个是非常慢的， OK? 你一定要天天练蛙泳， OK? 每天写一天写，而且每篇文章这个结构你的思路是一样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二句话想都不用想，因为写了好多篇了，第一就是背景引入，写完之后就是话题，辩论的话题，写完话题就是我的观点， OK? 顺便我还要告诉你，一定要把这个观点写出来。今天有同学在微博里问我，有的老师说了不用写观点，有的外教告诉他最好写观点。同学们， 我告诉你，官方九分的范文你会看到很多范文的第一三段没有观点引入，为什么？因为不要九分的范文不要求观点在前面，七分的范文要求观点，你的立场贯穿始终，一定要在前面给出观点。因为九分的范文我可以做到这样，我的写作水平高啊，我可以怎么样？我前面不给出观点，然后引导同学们来一起往下读，顺着我的思路，我带着你进入我的思路，我慢慢给你分析，最后我们共同层层伏笔，环环相扣，处处。这个啊，前后照应啊，最后大家一拍桌子，看到这个站，对，我们应该共同的赞同他，这是高手，同学们。但是你做不到，如果你前面不给出观点，大家读你的文章，读到后面，哇，恍然大悟型，哇，原来你最后是想支持我，开始怎么读着一直想觉得你在驳斥呢 ？OK， 而且在第一自然段最后一下给出观点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应对了评分标准七分的贯穿始终，从始就有标准；第二个，有观点；第二个呢？啊，在第三段给出观点，就是告诉考官提啊，给考官一个暗示啊，一个 clue。我告诉你，哥们儿，我要支持啊，我支持，请你带着支持的感觉往下读。如果某句话我写的不太明确，非常 ambiguous， 比较模棱两可，请你猜，我是在支持的，带着支持的感觉去给我猜，我想说什么 ？OK。所以说，对大部分同学来说，一定在手段表达观点，别去模仿考官九分范文的。OK， 一上来就自由泳，同学们没戏。好了，接下来我想说。下面呢，我还是要快一点。好了，刚才我说了这个游泳的理论啊，接下来我要得到另外一个理论，写作境界的理论。写作境界的理论是这样的，同学们，我认为，雅思写作，我上次就在说亚里斯多德，我非常欣赏他的一句话，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理解，完全理解同学们的痛苦，这是比较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说我一直也在想，我一直也在猜，我还没达到那个境界，我觉得还差。然后我一直在猜，你们写作有这么几个感觉。刚入，所以说我就和在书当中我就写下来了，你看得到的。我说同学们，如果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有下面几种境界啊，你看你是出哪种境界。第一境界，初入江湖型，就是什么呢？我从来不了解 S 写作，也没写过，今天晚上突然要写一篇，然后看完题目之后坐那儿想，一边想中文一边想英语，一边想单词一边想语法，然后写完一句话还在想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句话不是说明白吗，还要非让我写一句话写不出来。这时候你会感觉终于写完了，一看表，哇，花了一小时，一数字数觉得250个字还不到，哇，这个字好多啊，这个字数还不容易凑够的，这是初入江湖型的。如果你练了10篇雅思写作作文之后，你会进入第二种境界，什么境界呢？哇，看完题目之后，我写了这么多作文了，应该还是比较溜了。看完题目之后，就坐那开始写，于是迅速往下写，写了，然后写完一句话，觉得哎没说清楚，再来一句话啊，迅速往下写。写完之后一看表，又花了一个小时，一数字300个字以上。同学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思路，就是刚才我像我说的，不是每句话写完之后下一句话，我知道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思路，没有固化的练习思路框架，没有。然后想到哪里写哪里，随意的在写的这种同学上了考场，你知道他的表现是什么吗？两种，第一种写完之后，考完之后，在这个网上说，这次写作我考写嗨了，同学们写嗨了都没戏 ，OK， 根本就控制不住，没有训练有素的才会写嗨。第二种表现在考场上一举手 ，May I have the sheet of paper？OK， 哎，我能你再要张纸吗？这种同学经常引起旁边同学的羡慕，哇，高手啊，这个要纸了，我才写两个自然段。同学们别羡慕这种人，没戏。真正的好的议论文是什么？同学们，一定不到300个字，260、70个字，字字珠玑，大放光明。我要的好的议论文是什么？捕蛇者，不是，我要的议论文是这个啊，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字不在多，思想。OK， 放光，同学们，这是好的文章。OK， 所以一定要注意议论文，同学们，短小精悍，不是越长越好。很多老师上去考完之后跟我说，刘老师，不好意思，我这次写作怎么，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写的这么多，为什么写作分数不高？同学们，这就是原因了。OK， 这是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同学们听好了，我要你的境界是什么？就是天天练15句。天天练15句，每段3句话，天天练15句 ，OK。写完第一句话就知道第二句话写什么，写完第二句话知道第三句话写什么。每个自然段我知道，到了这句话我一定习惯了，我习惯了练习的就是定语从句。下一个自然段到了这句话习惯了就是主语从句 ，OK。天天这么练，同学们，上了考场你写个10几篇文章，基本上上了考场你会进入第三个境界，什么感觉？迅速看完题目之后想出两个论据，想出反方观点，想出一个例子，好了就开始写。写完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接着来，根本不用去思考熟悉的句型，你自己的风格。好了。写完之后，同学们一看表，哎，正好数字数多少字不用数，我只写了15句话，一定是270个字左右，因为这些句型都是我自己的风格。OK， 这种同学上去考就没问题了。第四个境界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考官的境界。 考官的境界是天下各种写作技巧、各种武功为我所用。今天我玉阳仙翼开始，明天我降龙十八掌开始，后天我化骨绵掌开始，明天大后天我佛山无影脚开始。我的作文，我的功夫，只可欣赏，不可模仿。模仿 ，OK， 这是考官的境界，天下重视行。好了。当然写作其实还有一个境界，我经常说到了最后的感觉，同学们八分以上总一定有感觉。我经常说什么呢？你写的每句话都是有出处的，时间的关系我不跟你证明这个理论。 OK， 你写的每句话都是有出处的。我写的作文，我在我的教材里边，基本上我写了十篇，这种按照十五框架模板写了十五篇范文。 OK， 我告诉你，一定是地道的，你看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每句话的国外的报刊杂志出处。 OK， 很有趣的，你可以说是我写的，但是我也觉得不是我写的，因为我看过。我为什么写出这句话？因为别人是这么说的，我曾经听到过。我真的问我在哪里，我又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一定老外是这么说过，我才这么写的。OK， 好了，不再多说。同学们去体会吧。这是我在讲课当中经常说到的两种理论，这个还没有讲到具体的东西，就讲这些。好了，我告诉你一个哥们儿。这个同学很有趣了，他原来在我们这个上过课，然后他考试的分数第一次考出来是这样的，他能看得到他。我要给你一个证明啊，用这十五句话写多少篇文章合适的？他说写了八篇文章，分数就上去了。八篇，只写了八篇，同学们，你看好了，他原来的分数是多少？听力 8.0， 阅读 7.5， writing 5.0， 然后 speaking 6.0， 总分 6.5 分。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国同学。为什么？你看到他的写作输出类，就信息输出、文字输出比他的文字输入低 2.5 分，比 reading speaking 低于他的 listening 2分，这个很正常，标准的中国同学考试。 OK， 而且写作低于 reading。 然后呢，他迅速，当时他上了我应该是前年吧，应该是前年了。 OK， 上了一个，当时我的第一期，应该是第一期写作单向班，上完之后写了按照我这要求的这个方法，你天天必须按照官方的评分标准，七分过练，必须这么写。写了多少篇？他写了一个回忆录，然后放在我的教材里边，photo里面自己去看。他写了八篇，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迅速写出了这个，就然后马上去考了这个分数出来。当时我都吃惊，为什么呢？因为他，你看他的写作，他虽然涨了 2.5 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他涨了 2.5 分。最让我吃惊的，他的写作大于你的 reading 了，同学们，这证明他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同学们 ，OK， 真的 please。我经常说，不说了啊。同学们请注意了，如果你的口语比你的听力还要高，你的写作比你的阅读还要高，那一定是写作和口语有方法。 OK， 所以希望同学们了解真正的完全应对考官的写作去练习。 OK， 不要自己那儿写。然后这个哥们儿他的回忆录上有个错误，原来我跟同学们说过，他说什么呢？他告诉同学们，我记得他提出了一个机器人理论，他说我练写作的时候就天天告诉自己，我多写一篇文章就多涨了 0.1 分，我就是个机器人，今天写一篇提高 0.1， 再写一篇又提高 0.1， 我现在是 5.2 了，还很有趣。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同学说，真正雅思写作的范文练习，记住了，这个太重要，很重要。真正的雅思写作练习绝对不是说好了，今天我听了李老师讲了，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了，然后接下来我找一个题目，今天开始坐那儿开始写，看完题目之后在那想，想完之后开始写，那没戏。为什么？同学们，你知道我怎么写范文吗？我写的每篇范文写出来我自己特别激动。为什么？我写任何一篇范文之前我要干嘛？在 Google 里边输入这个范文的这个题目的相关的 keywords， 读起码3到5篇左右的西方的作者 OK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啊。然后我读了这篇文章，哇，这个短语用得很地道，哇，这个哥们的例子举得很好啊，这个哥们的这个句型，这个句型很漂亮，哇，他的思想在闪光。我读完之后产生一种写作冲动，什么冲动呢？我想把他们的优点全部集合在一起，再加上我的思想，集合我的优点，我要写一篇 summary， 然后比他们都更好。这时候我有一种写作冲动去写 ，OK， 写出来我自己都特别得意，真的，同学们 ，OK。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提高，你千万不能怎么写，同学们，你输入了一定要先输入地道的东西再去输出，你千万不能说没有输入地道的东西坐那儿想，然后开始写，你现在是五分。你没有意义的，你就把五分的作文再写一遍 ，OK？ 你现在是五分，你看完题目再去写，还不是五分 ，OK？ 天天再写五分，今天写一篇五分，明天写一篇，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你五分水平越来越固定。恭喜你，你上了考场，一定不会是 5.5， 一定不会是 4.5， 一定是五分。你天天练，所以说同学们，在这个按照这种按雅思的官方要求，同时呢，要大量的去阅读范文。这时候，所以说我经常说，同学们，你要写几篇文章就合适。按照这个哥们儿。8到10篇足够了，同学们，你10篇文章如果真的是按照我的要求，按照官方的要求，在严格要求之际，不是说把这篇文章写出来，而是我今天晚上目的要写出来，重去写出来单词，如果这么要求自己，你写10篇真的够了。 OK， 你上去写没问题。然后一定要写之前请你先 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心里先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阅读，阅读大量的高分范文，去吸取养分，吸取地道的表达。你看别人什么说的，别人说啊，这个网络科技特别好，让我生活很便利，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鼠标轻一点。你看他的表达，西方叫做 with a click mouse click， 叫做鼠标一点 of mouse， 鼠标轻一点 click， 这个单词是个象声词啊，同学们 click click click， 如果鼠标轻一点，如果你写的这个短语，就像我写的范文，你看到的这个短语往上一放，考官读到这个 with a click， 他心中就有一个反应 click， 啊，他会会心一笑，心中好像触动了一个扳机，手一松，哎，七分就这么来的。OK， 好，哇，不再多说了。哎呦，这个讲的有点累啊，我这样，同学们，我本来还有两篇范文的，我就稍微，我坚持一下。OK， 我坚持一下，我们能不能休息五分钟？我喝口水呢？啊，我们能不能休息五分钟，喝口水，咱们再接着聊啊，或者取个 OK， have a rest， take a rest。OK， 5 minutes break， thank you。
关于课程的录音的话，大家可以明天或者是后天到土豆网上面去搜索8028，然后我们会把录音及时的上传。
OK， 好了，怎么样，同学们？如果OK， 好了，刚才我说了，有的同学们可能这个稍微说一下啊，有的同学可能一边倒也能写出比较好的分数，比如说写个6分啊，6.5分。其实同学们应该知道，如果你在一边倒，你稍微这个提一下反方观点，会显得你的思维更加的全面，你考虑到了反方观点，哪怕一些题目它隐含了反方观点的。OK， 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一个写作题目，我记得一些人认为学语言只是就是要学语言，还应该学习说这门语言的人的文化和这个风俗习惯和背景。OK， 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其实他的反方观点就是啊，隐含的反方观点是，就是背单词儿，学语言不用学文化啦，就是背单词学语法嘛。OK， 学文化又浪费时间。如果你能驳斥一下这种，你说哎，这个语言是来自于文化的，比如说中国空腹这个单词，英语当中没有西方没有这个文化，所以说这个单词直接是中文翻译过去的。如果你只学这个单词儿，西方人如果只看了这个单词儿，根本不了解这个单词背后的含义，无数的这个叫人自强不息的。OK， 这个。 这个精神在里边，这个单词所包含的。如果你能举出这种例子去引用反方的观点，你的作文马上分数就上来了。你只要一提反方观点，其实你的作文可能是八分的，但是因为你们就是一边倒，结果搞了个七分，你自己还挺 happy 的。OK， 我经常很奇怪，真的，我的书你看到我从来我以前很少去宣传，我说你有什么，就出版社也说我，他说哥们儿你的书怎么不宣传？我说我二十几本书我怎么宣传 ？OK， 我你说我宣传哪本？我没这么多时间。OK， 但是。很多同学可能真的是受到了一些误导，包括你看到刚才我说到的官方说的，不是我说的，你敢一边倒他就说你没有完全回应任务， it lose marks， 所以好多教材好多老师在教同学们 how to lose marks， 这就是中国雅思培训的现状。包括我在这个跟官方原来的 Jean Shipton 现在已经调到就是主管整个中国这个考试雅思考试最大的 boss， OK， 现在已经调到那个 Argentina， 调到阿根廷去折磨那边的雅思考生了。我们的原来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沟通这个事情，他就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雅思考试这个分数写作分数这么低，当然他也理解全球都低，中国同学为什么低，我主要说思想的问题，而且辩论这个要素从小到大真的没有培养。好了，这个不说了。好，说回来，相信大部分同学已经回来了。好，我们接着往下聊。接下来我要给你证明两篇文章，同学们，思想的重要性。我经常在说思想有多高，这个你的这个分数有多高。这两篇文章特别神奇，其中一篇文章很神奇啊，另外一篇文章我写的不够神奇。那这篇文章非常神奇，为什么呢？是剑桥斯八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官方范文。我告诉你，只有剑桥斯从一到八，只有这一篇文章我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用非常简单的单词，全是四级以下的单词，没有大词儿。语法复杂句用了不到四种，但是他写出来了，用非常简单的平时的语言表达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微言大义。我经常说同学们不要去看那种复杂的模板结构、语法结构，不要去关注，真的要去写很多很多的这种古怪的单词，你不能掌握的。刚才我说到你是一种方法可以写，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好，还再配合我刚才说的那些，哇，你的作文一定是高分。 OK， 我经常说同学们，哦，这个待会儿再说啊，别经常说了，先算看这个。好，这是剑桥斯八的，他说Some people think that parents should teach children how to be good members of society. Others, however, believe that school is the place to nurture this. Discuss both views, give your own opinion. 好的，同学们，官方给 discuss both views， 一般来说给的是标准的四段题。这四段题怎么给的？你要看清楚啊。很多同学认为第一段 introduction， 第二段 A 有道理，第三段 B 有道理，最后一段 A 和 B 合在一起更有道理。同学们，我告诉你，官方的真正好的作文是 A 有道理 ，B 有道理，最后一段。谁我的观点比他们都好，这是高分论文。你看这篇文章，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成员，是不是父母的责任、家庭责任，还是学校的责任呢？请看了，他怎么写的？他这么写的 ：A child's education has never been about learning information, basic skills only。好，请注意这句话，请注意了，否定词出现，绝对词出现。一个孩子的教育不是仅仅学基础的知识和信息。OK， 不是这样，只是这样，不是只是这样的。它总是，注意这个单词，总是包含了教我们的下一代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成员。因此，这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同学们，听好了，这是标准的议论文。议论文是什么？否定词。不要光说我认为有道理，因为一二三，你可不可以说反方没有道理？OK， 仅仅这么做是没道理的。用这种词把反方的观点绝对化，便于你去否定驳斥。学到了，同学们，我要告诉你的不是哪种句型，我要告诉你的是议论文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否定词和绝对化。OK， 你可能在教材里面没看到过这个，但是同学们，你通过这篇范文，你会看得清清楚楚的否定词的使用，如何有力的去驳斥对方的观点，而且把对方观点，本来对方观点挺有道理的，我把它绝对化了，它就没道理了。OK， 好了，他的观点说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言外之意，哎，学校也有责任。好，往下看哦。接下来应该说父母的责任了。父母确实有责任。他怎么说的？为了成为一个好的社会成员呢，任何社会和个人必须尊重和遵守他们社区的这个规则和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同学们，这句话很好，对一个抽象的概念进行定义。什么叫好的社会成员呢？我认为他是尊重和遵守社会规则、分享价值观的。这句话很有思想。然后呢 ，doing something 这个很好，这个句子做注意。教育孩子去理解和遵守这些东西呢，总是，你看又这个单词开始了 ，always 总是在家里开始的，并且广泛的被认为是父母的责任，都是简单单词。 父母肯定是第一批人帮助孩子学习什么呢？终于看到重聚了，冰与重聚。生活当中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去行为 ？How they are expected to behave？ 他们承担什么作用 ？What a role they will play in their world？ 几句话，同学们，三句话。刚才上面一个段落也是三句话，这儿也是三句话。OK， 三句话完了。父母的家庭的责任，因为父母是第一批老师教他们这个的。好了，接下来，但是呢，学习了解和分享这些价值观呢，不是，你看又来否定词 cannot be， 不是仅仅 just， 不仅仅是在家里得到的。明显，当孩子进入学校的时候，他们进入了更大的社会，在这里出现了定语从句，在这里呢，父母和老师们呢，能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他们就像老师和朋友同学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就像父母在家里一样。在学校呢，孩子会体验到这个单词也很简单呢，体验到工作和生活其他人在一起，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的。那么这种体验呢，能够教会他们如何去和其他人 cooperate， 这个单词还好一点了啊，合作，并且如何做贡献。这个自然段写了四句话 ，OK。好了，就是家里这个学校重要。接下来我们看到最精彩的在最后，同学们，但是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又是否定词，不是像学一个简单的技能啊，你要做一个社会的好人，不是说像学自行车一样学几天就会了。这是强调句型来了，你看 it's something that， 这是一个什么呢？个人 go some learning throughout life， 你一辈子都要持续学习的，并且呢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同学们，作者的观点终于浮现，这不仅是家庭的学校的责任，而且是每一个社会你我都有责任，让我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能力的和积极的社会成员。当读完这篇作文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想到我爸施里刚那个哥们儿。当出现这个事件的时候，全社会都认为家庭教育有问题，然后呢老师肯定早就发现这个孩子有问题了，为什么现在这个还出现这个问题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有问题。同学们，按照考官的这个作者的观点是，我们每个人你我都应该对我爸是李刚那个哥们儿负责。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全社会大家团结一致，都共同的号召法治社会，法治社会通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后达到社会和谐。如果我们天天叫求法治，这个哥们天天看新闻联播，看各种电视报纸，都在讲法治，他脑海当中的意识是什么？出了是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爸是谁都没用，他绝对不敢说我爸是李刚。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现在不是在讲法治，没有强化法治，强调的是目的，最终那个结果是和谐。这个哥们歪七理解成和谐，好，只要有能力，我们家里有背景，出了问题我把它和谐掉，把它抹平，不出事儿，好了我就能够搞定。所以说他敢说我爸是李刚。这个事件的出现，最终负责任的同学们，按照考官的观点是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你我都要负责。这篇作文同学们，你看到词汇有多大？有四级以上的难词吗？你不认识的？Cooperate, experience, responsibility, valuable, community, parents, home, school, OK, teachers, peers, 全是这种词 ,OK, 语法你有多复杂？你有还没有一句话是，同学们，我见到你们写的语法比他复杂多了，没有从句的嵌套，但是官方说这是9分的范文。同学们，这篇范文完全独立，区别于所有的剑桥雅思的范文，我在课堂上只讲这一篇，其他范文我从来不讲。为什么？这就是我想看到的，你们能够写得出来的作文。OK， 我原来给同学们举个例子，我非常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同学们，现在大家看《非诚勿扰》看的比较多。OK， 好了，我告诉你了，以前我看过一个相亲类节目，很久以前，那个节目叫做什么亲密爱人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男一女啊，上台掌心对掌心，男同学对女同学说“我爱你”，女同学说“我也爱你啊”，本来就是一对嘛，下面就互倾诉衷肠，下面的观众开始鼓掌，好好好，受到感动啊，比较土。那当时呢，有这么一个男同学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对他女朋友说：“亲爱的，你比我幸福，因为你能选择爱我或者不爱我，但是我现在啊，只能选择爱你或者更爱你。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谁比我更爱你的话，我相信他只可能是明天的我。”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你知道我心里面的蹦蹦跳，我说：“哎，这哥们儿好，上去考雅思写作一定7分以上7评。为什么？你看他用的单词全是四级以下词汇，你我爱今天明天比较幸福。OK， 没有 GRE 级大词，没有复杂的语法。OK， 没有说那种什么山雾岭江水 魏姐啊，冰雷阵阵，下雨鞋，天地合，没有这种并列排比各种复杂的剧情和词汇，但是别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是共通的，用简单的词能够代表微言大义，这是我想说的。同学们，如果你的思想本来就很苍白，我想说的就是保护环境， OK， 你非要用复杂的句子，复杂的模板句型去套，非要用复杂单词，只能衬托出越复杂的单词句型，只能衬托出你思想的苍白和空洞。如果你的思想很微妙很精妙，同学们，你能够用最简单的单词去和句子清晰的道理， OK， 大道若简，如果你能用简单的，就像这篇文章一样，简单的道理，简单的句型来表达你深邃的道理的话，同学们，那一定是好文章。真正的好文章是干嘛？是心灵之间的沟通，把你的思想抛出去，让读者去接受，去赞赏。不是说我读完这篇文章一拍桌子，我再说一遍，考官读完你的作文一看，哇，句型好复杂，考分高分，哇，这些词汇都会，不是的，他读完这篇文章一拍桌子，说得好啊。说得好的前提是什么？你的思想。第二个，你的语言能够清晰的，你的语法，你的词汇能够用得很准确，得当，能够清晰的表达你的思想。OK， 所以说思想太重要了，同学们。OK， 好了，接下来给你最后看一篇我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讲它呢？我在课堂上不讲这篇文章呢，因为这是我那本书里边我认为我写的最不好的一篇范文，不出彩。但是为什么现在讲它呢？因为这篇文章和刚才你看到的那篇高分范文非常相似。我是先这本书是当时我是什么时候出的？应该是在剑桥18出来之前，我先写的这篇文章，你查得到的。我绝对没有说任何一个字的假话，同学们，我真的是很真诚的跟你交流。我见的老师太多了，我培训过多少老师 ？OK， 现在各个机构好多校长是我培训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你甚至去查，你如果愿意去查查他们的历史。OK， 那我培训过1000多名中学英语老师，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法。在我看来，很多同学认为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机构讲的都是一样的。我再说一遍，不同的老师，同一个机构里面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机构讲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认为大家，你吸收大家的优点就行了，用各种优点予以生。我不说谁错谁对 ，OK， 你最好听听官方的啊。你可以按照讲剑桥思来 ，OK， 然后吸收所有的老师的优点。我也说了很多老师都有他们的教学优点，然后融在一起最好。然后我可以告诉你，这篇范文是什么时候写的？2007年吧，还是08年呢？忘了，不清楚了。写的。然后呢，在这个剑桥斯八应该是11年出的吧 ？OK， 所以说，但是你看到他们的非常相似啊，我觉得是官方在模仿我写啊，很有趣，来看。不好意思，说着玩。OK， 好，请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环保类的一篇范文了。他这么说的 ：Individual can do nothing。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nly governments and large companies can make a difference. 个人什么都做不了，保护环境，只有政府才能做。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OK， 好了，当然我们可以改成 discuss both view 也没问题啊，我两边都要讨论的。OK， 好，我的观点是，当然每个人都有起作用了。我的原因是有几个，第两个原因，第一个，长期人类活动导致的所有的环境问题，所有的环境，任何一个环保类的话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人类活动导致的，个人的影响政府公司的环境。好，举例我就想自卑了。好了，请看我们怎么写的，三句话。第一，站在三句话，引入环保话题。环境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基本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的。但是，是否只有政府和公司才有资源和权利去保护能量，去保护我们的环境，是一个保持性的话题。我的观点是什么？每一个公民，独立的公民都应该，都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很简单啊，三句话，上了考场写手段一定是快、清晰、无错，迅速进入写作状态。不希望你坐在那儿想，我要写一个经验的开始。OK， 你在那儿想，把旁边同学已经动笔写完一个自然段了，你心态马上就失衡，完了，他都写完一个自然段了。所以说呢，我们上去考试，先写第一自然段，迅速一二三写完。OK， 把压力留给别人，你要跟我一起考，那麻烦了。你会看你在想的时候，第一站呢你写完 ，OK， 好，清晰无错，快，好，接着往下看，写，哎，绝对不要在第一站段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要写 ，In this essay， 在这篇论文当中 ，I will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my opinion。同学们，这种废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珍惜每一个字啊，只给你250个字，同学们，字字珠玑，废话别写，长的模板句别去套。那是浪费时事，浪费我的笔墨，我的惜墨如金啊，这才是高手。来，往下看。Firstly, first, 很简单啊，中心句来了啊。我用的强调句型作为中心句，这个推荐同学们使用，强调句作为中心句更加有力量，更加让人印象深刻。是人类活动怎么样对我们的环境导致了巨大的影响，纵观历史，在整个历史上就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好了，写完中心句之后在干嘛呢？写中心句的结果。那么说明什么？ This means that, 这意味着，我这儿把它删了 ，OK， 你可以加 this means， 这意味着，既然人类活动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这意味着什么？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否定词出现的，没那么没有一个政府 single， 你看让它绝对化，单个的政府或者大公司，哪一个独立任何一届政府或者一个单独的大公司能够解决这个挑战 alone， 不可能它单独来解决的，因为这是长期人类活动导致的，不可能哪一个公司哪一个政府一夜之间独立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两句话完了，第三句话，因此谁解铃还需系铃人，谁创造这个问题的谁就解决它吧。环境保护需要每个人的持续参与，请注意这个 participating 也是一个同义词的替换 take part， 持续参与，读音引的是 long term， OK， 每一个人对应的是人类活动。这三句话看似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用心在设计前后的照应， OK， 希望同学们能够体会。讲道理完了，接下来一个自然段，第二原因也是三句话了，三五一十五句话吗？每个自然段三句话，很理解。第一句话，中心思想仍然是 moreover， 大众的意愿和行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和的政策和公司的这个strategy 战略。比如说，这中心句完了，举例论证例证。如果每个人都拒绝使用 says no 或者 refuse 或者No one says yes， 都是可以的啊。每个人如果都拒绝使用塑料袋儿 ，OK， 塑料袋儿，塑料袋儿和纸杯，那么公司什么公司呢？定语从句修饰，过去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就要转变成环保替代品，为了再继续生存下去市场上。就是如果我们每个公民都环保意识很强烈，我们不买不环保的产品，那好了，就会强迫公司去，我们消费者的力量会推动公司去更改它的产品线，生产环保产品的。所以说个人能够影响公司和政府， OK， 好了，接下来反方观点开始了啊。这并不是说政府和大公司就不能够正向贡献，事实上政府能够实施法令啊，引入一些活动啊，提升消费者的大众的环保低碳意识啊，公司呢能够促销绿色产品去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但是这些行为都需要每个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带来良好的结果。 OK， 这三句话又是比较简单清晰易懂的，通灵达理的。好了，最后看好了，最后这个自然段，没有一个努力是太小不能够做的，就是说在环保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保护环境的时候，一点点的努力我们都不能说它太小而可忽视，个人啊，我们可要做。同时呢，从宏观层面，大公司啊，这个当地这个当局就政府了，看到同义词设计啊 ，government authority， 还有这个公司呢，必须肩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去发展啊、责任干嘛？发展低碳经济，在宏观层面，你看微观上每个人，宏观上是低碳经济，只有这么做，好，提升了，升华了。为了不是六分，我要写这句话。六分以上，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确保倒装句。我们可以把这个漂亮的、美丽的星球交给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after， 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好了，这篇文章同学们读完之后，你仍然会感觉到和刚才官方那个九分的范文很相似的，没有很精彩的地方，语言也比较平淡，但是呢，你看到了否定词的运用 ，OK， 思想的清晰表达，到了最后的升华。这篇文章多少分？当时我写完之后，我觉得最多也就是个八分吧。后来一看，哇，剑桥子八，他考官都敢这么来，我觉得也就九分了。OK， 多少字？260个字，这就是考试范文了。你看到任何一本教材，如果给出了400个字的范文，同学们，那不是写作考试范文，那是平时练习看写着玩的。你上考试，你上考场半个小时，40分钟能写出400字的文章，同学们，别平时别去练这个，平时练的就是270个字左右就足够了。OK， 那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今天讲到大部分的我想讲的内容是这个，然后呢，当然有很多细节，包括各种从句的写法，还有我只讲了第一个自然段三句话的一个思路，以后有时间再给同学们分享。下周一我可能接下来我要看同学们讲到这个听力和这个口语的这个方面的学习，我要讲的很基础一点，因为很多同学这两次讲都是针对高分的，就是这次我想下次我想给你们那种考几次考不过的呀，现在我的水平是四分呢、啊、然后如何迅速的提高，我想从最基本的给同学，那是我最喜欢讲的，我真正最喜欢讲的是那个部分 OK， 就英语的本质学习的。那 如果有任何的学术上的问题讨论的话，可以打在这个可以打我的微博，然后同时呢，同学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为了彰显我们的学术实力，我说这句话特别自信，于是我们就搞了说这个名这么一个东西。我现在告诉你，你如果觉得我讲的对，讲得好，同学们，我不要任何的要求，希望你去扩散去传。OK， 希望更多人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官方的他希望看到的范文和评分标准的真正解读啊！我希望能够传播开，我不希望江湖上盛行的其他门派的，我希望少林寺的印经我可以免费的广泛的和大家分享。好了，所以说我们推出了这么一个活动，同学们一看，从今天开始所有北京雅思的课程，除了那个封闭班，我们的一个月，从一个月到四个月的，因为那种长期住宿的过程，然后在一个封闭基地，那个我没法跟你们做什么，因为那个投入的精力太大。除了那个班之外，所有的班，朋友，我告诉你，我们推行的政策是什么？市面上的所有课程，首付50%，你过了你再收费，你不过你不用付费，我们还免费让你读。OK， 绝对是这个市面上一半的价格，你是查得到的。现在的课程50%，只付50%首付，过了你才付费，不过你不用付费的。我说这个的目的，我推出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我们多么的自信，因为我真正的了解雅思考试。OK， 十多年了，同学们。OK， 就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你展示的。我相信，如果真正自信、学术自信，而且了解自己学校通过率高的学校，他才敢跟着我来这个活动。OK。同时呢，如果你要了解，如果外地同学如果想听我的整个写作的一个课程的话，现在我开放了一个视频课程，就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你自己找，在它有一个什么，有个视频网校，整个我的整个写作的一个讲解。好了，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最后要说的也没有了。希望下周一同一时间，可能我会讲到口语和听力的。主要是基础的练习方法如何迅速提升，可能跟雅思的技巧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把这个培训界的一些错误的方法给同学们进行沟通一下，然后找到正确的方法。OK，Thank you.